好，各位同学呢，我们来关于佛学概说课程，我们已经上到133页。我们所采用的教材是水野宏源的佛教的真髓，请各位看到133页。133页这边的标题是《法华经》的五种法师之说。那我们请那个茂雄先生帮我们念一下，到整个五种法师念，就是《法华经》的五种法师念完，《般若经》的我们另外再看。好，谢谢。
《法华经》的五种法师说，《法华经》法师品全篇述说五种法师，其中记载如来灭后，若有人受持、读诵、解说、书写《法华经》乃至一句，于此经卷净事如佛，供养种种花香、璎珞等，乃至合掌恭敬，则此人以供养10万亿佛，于诸佛所成就大愿，为怜悯众生而生此娑婆世界，而且此人是大菩萨，应受到世间人们如是佛般的恭敬供养。其虽已成就无上菩提，但因哀悯众生，愿生娑婆世界，而广泛地分别演说《法华经》，此人是如来的使者，行如来事等等等。若在如来灭后，若能书写、受持、读诵、供养《法华经》，而为他人演说，如来则以衣覆盖其人，此人又为他方国土现在诸佛之首护念。此人有大心力、自愿力、诸善根力，此人与如来住，如来手摩其头。此人若说、若读、若诵、若书写、若写经卷之处，皆因其七宝塔，无需护安舍利塔，因为经卷塔中已有如来法身。此塔应以一切华香、璎珞等来供养、恭敬、尊重、赞叹。若有人礼拜供养此塔，当知是人尽趋无上菩提。如来灭后，欲为示众弟子说此《法华经》的五种法师，应以入如来寺的大水杯，着如来一般的秉持柔和忍住之心，并能观一切法空而安住如来座，以此而广说《法华经》。那时，不论遭遇恶口、骂痴、刀杖、瓦石等任何迫害，都必须坚守一做事三规则，以身为法师的自觉，为众生说法才对。如此，此人将为诸佛护念，并因说法而令众生欢喜。以上是法师品所说的概要。之后的各品中也有20几处强调五种法师的功德，其功德有得见佛身、随佛等皆不能害，得六根清净，能生一切种子，成就无上菩提等。又分别功德品中也如法师品所记载，甚至说若有受持、读诵、解说、书写、供养法华经，则无需护爬起塔寺，照例生房与供养众生。这也许是当时的僧院与僧团不太活跃，使得五种法师的功能在僧院僧团之上而受到重视。在该经的其他地方也提到五种法师的殊胜功德，其功德远大于布施、满恒河沙、3000大千世界之七宝，或供养10000万亿乃于他恒河沙诸佛的功德。五种法师并非始于《法华经》，初期大圣经中在公认现存最古老的经典， 小品般若经，又称八千颂颂般若，以大品般若经，又作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二万五千顷般若中，乃至金刚般若经，又称三百颂般若中，也一而再，再而三地强调受持、读诵、解说、书写经典的等功德。由此可知，正法的学习、受修持、普及、弘化、绵延、存续的三项功能是何等重大的课题。般若经的五种法说，法师说，
这样就好。我们先看法华经的那个黑板上有15个字，麻烦抄一下，因为他写的比较白话。那整个的一四座啊，就各位可以大慈悲为是，柔和忍辱依，诸法空为座。这个是《法华经》的原文。大慈悲为是，柔和忍辱依，诸法空为座，这样是比较容易背。就是大慈悲为是，柔和忍辱依，诸法空为座。法华经的这一段经文有没有不明白的？他只是要主要在谈说什么叫做法师，就是你要有大慈悲为是，柔和忍辱依，诸法空为座，这是最基本条件。好，那这样的一个基本条件就定义出它的标准了。请问一下各位，以你们对于断惑来说，诸法空为座代表它是最基本的，对不对？你要你在这个座上面，所以你会比这个座来得高。法空，请问他断完什么惑了？诸法空为座，至少已经断完了。断完的什么惑？最可以确定的是什么惑？最基本的见思惑已经断完了嘛？所以代表他已经是绝对是位阶高于阿罗汉以上了嘛？是不是？那你各位知道阿罗汉就已经叫做持戒清净、梵行清净了吗？这是确定的，是不是？第二件事情是，一个人如果当你在阿含里面或在戒律学都有读过，当他证三果位之后，他基本上就算他不剃度，他都所谓的他的言行举止、他的持戒都已经比一般的比丘都清净了。这样理解了吗？就是三果，那阿罗汉是四果，好。所以，请问一下，这后面他在我们中间有一个叫以，以你们来数看看哈。我们前面三行是一段嘛，中间有一个以上是什么什么？有看到那一段吗？以上是法师所用，我们来算1、2、3、4，第七行，第七行呢，《法华经》开头是《法华经》，有没有看到134页啊？有哈。134页第七行，他说：“则无需复其塔式照例身访及供养众生。”有没有看到？那他对这个前面的是对的，这就是经文里面的。然后接下来是水野宏源的解释，这个文字可能他弄错了，这后面应该是要不同的标、不同的字形啊。就是这也许有没有看到？那地方你画两条斜线啊，因为底下是属于水野宏源的想法。这也许是当时的僧院与僧团不太活跃，使得五种法师的功能在僧院僧团之上而受到重视。你从他的断惑的标准来说，他基本上已经是，纵使他不现出家身，他的意识出家心，这样可以确定了吧？然后第二件事情，他绝对没有在家的懒屋。因为从他的果位来看，他诸法空为座了。OK， 再来就是他是《法华经》里面有个特色是，他说如果你供养，他的供养的定义是什么？《法华经》，《法华经》对供养的定义是什么？他对于六波罗蜜布施的供应是什么？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 来，定义是什么？有没有人有印象？持戒我常常讲嘛，对不对？与柔和者共同止是持戒，那他的那个精进呢？忍辱无称，自念坚固，勤求佛道。然后他的般若呢？你们真的没印象吗？还是有印象？要给我个反，给我个回应啊！有没有印象？不是有好几位都在送法华的吗？他那个有没有印象啦？没印象就说没印象啊，至少我可以知道我要不要把全部都念给你啊。有印象就说有印象啊，没印象。他的供养他里面有讲啦，就是如果你受持读诵书写法华，则为已经布施啊，就是布施啊，因为你已经把你的修学、你的时间、你的生命、你的体力都用在依教奉行上，这不是最好的布施还是什么？所以他里面的布施跟供养众生或其他事，他觉得这东西都是事项上的。在法华里面他讲的，你就是这是供养，供养就是你已经把你的见闻修习受持你都用在依教奉行上面了，那这就是你已经把什么，你所有的身行都已经这样去做了。好，那他里面布施持戒，持戒刚才讲了，与柔和者共同止，就是你对于再脾气再好的，你都会知道自己该有的本分，知道之所止。忍辱刚才有讲了嘛，自念坚固哈，忍辱自念坚固，勤求佛道。然后这个写好了吗？好了哈。他说是像你这样的一个层次上来讲，所以今天他在法师品记载，他说啊，在分别功德品、法师品里面都有记载。那这一些对于后面他讲的无需复乞讨是照例身访供养众真，你会觉得是因为他把五种法师安排在僧团僧院之上，还是因为本身五种法师他就已经是一个近乎已经断完尘沙惑，甚至已经非常高果位的菩萨？你觉得他在这地方的五种法师他的果位如何？来，各位想想看，他已经是大慈悲为士，柔和忍辱，以诸法空为座。那诸法空为座，大家已经感觉他绝对是断完见识惑了。那尘沙惑呢，也许都有可能处理完毕，对不对？那尘沙惑处理完之后，就剩下无明的问题啦。所以他已经基本上是算因缘，快到因缘生死了，连变异生死都快过完了。那这样的法师，你把他安在僧团僧院之上，合不合理？好像他也不会介意你把他摆在哪里，因为他们已经是随缘度化了嘛。就是若因以身闻身得度者，他就现身闻身来；因以在家众得度者，他就现在家身给你看了嘛。所以今天这一段话，我只要讲说，他没有把《法华经》的精髓讲出来，因为《法华经》他今天里面所谈的，他不是用我们世间的角度啊，他不是因为这个人的身形是如何，而后排除你比谁高，你比谁低嘛。他已经把他的果位跟他的特色排出来了。那他为什么还需要在功能上呢排在谁的之上？因为他的功能来讲，他已经可以随缘视线的情况了，那你跟一个娑婆世界还在欲界的僧团来对比，有没有发现好像不太对齁？是不是很离谱嘛？嘿啊，他的位阶是这么高，那僧团僧院不过就只是一个我们世间上讲的一个组合体、一个团体，这怎么可以把它列在一起对白的对比呢？是不是很大的夸很夸张？然后你说他重视他是因为他的功能比他高，事实上不是，而是因为他的位阶跟他的修行已经是这么高的果位啦，所以我们这样去重视他，因为他已经完成了六波罗蜜啦。那你对于一个已经完成六波罗蜜的人，你还会跟他说你还必须去乞塔寺照例身访供养众真吗？会不会？不会啦。那 如果说像现在刚才我念的，就是他只是在最基础在修六波罗蜜，他都已经跟你讲，如果你可以这样见闻修习哦，来这边，他讲的是引经到诸法空为做的本事。那另外一个基础是你对《法华经》的初修的四个条件，他跟他们在一起出现的，跟这个五种法师同时出现的。然后也跟那个七宝布施一块出现的，七宝布施同时出现，同一个地方，插大正藏插两行啊，就是见闻思维修习。你刚开始的话，你不可能受持读诵解说书写那么多嘛，不可能啊。那你怎么办？你如果可以见，就是听看到了，听到了，就是你看到听到入了你的心，然后你可以思维它，去甚至照他这样子说的开始起步去修了，他都已经告诉你，你已经值得我为你受记了。那你这个见闻思维修习法华经者，那他里面有告诉你很多修习方法，不是说我把法华经拿起来背拿起来拜就叫做见闻思维修习，这个不叫做法华经的修习。法华经的修习，他里面有没有列一些条件给我们？比方说恭敬以塔庙迁下诸比丘，有问难不称随顺为解说，他是不是告诉你你应该这样？然后再来，我刚才像我刚才背的一个，刚刚他们黎先生他们来问我，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像安乐行品，他有没有跟你讲说亦不称名赞叹其美，亦不称名说其过恶，然后又亦不生怨嫌之心，善修如是安乐心，还有若有人恶口骂力者怎么怎么样，有没有看过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印象？这个在安乐行品嘛，哈。然后还有再来，它还有一些啊，那这些是不是都是属于见闻？你要背起来啊，然后你要去修啊。所以说，如果你可以这样去做见闻思维，然后叫告诉自己要照表操课，他教的规矩我们都要去做，这样子跟他讲的这段身团身愿不活药啊，而是功能受到重视，你有没有发现也搭不上关系？因为这两者是讲不同的。再来，好，再往下第九行，在该经的其他地方也提到五种法师的殊胜功德，这些功德远远的大于布施、满恒河沙、三千大千、七宝、七世界之宝，或者供养百千万亿那由他恒河沙诸佛的功德。因为像那个《法华经》里面他有讲了，如果你可以对这五种法师的功德啊，你可以这样去，你可以受持读诵解说书写的话，那你的功德呢已经胜过你去供养或者你去布施，这其功德，他说其殊胜过于此啊，其功德过于此，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啊。因为像不是光法华经这样讲啊，金刚经有没有？如果你可以受持读诵一句一句，其功德胜于七宝布施什么什么恒河沙是世界，不是吗？有没有？是啊，就是他把这些财物，这些财物你在怎么样的数量的累积，它是有形的，它是有限的，它是会坏的。那这个法是我们最崇高最殊胜，它可以让你得到解脱，让你得到自在，所以它的功德就算是一句一记，它的功德都胜过于这些有形的。所以它也会在你像那个法华经以外，还有像阿含还有大智度论，他有提到一个，就是布施有很多类，有财布施嘛，财布施再上来什么身布施，身布施再上来是命布施嘛，身是你以他，你为他的奴隶，你为他服取劳，命布施是你比方说以身投虎，这属于命布施嘛。再过来呢有法布施，然后无畏施，这我们讲五施嘛。好，那这个你可以为他以法布施，法比命都还重了。你说你把你所有钱财拿出来，人都还愿意拿，为了一条命把他钱家里倾家荡产他都做得到。今天法是在命之上，那他的功德殊不殊胜？是啊，那这么样的殊胜，他把它拿来这里对比，这就是什么？用凡夫俗情的一种贪婪，凡夫俗情的贪婪把命看得重，看得很重， 你可让我活命啊，叫他为非作歹啊，叫他做牛做狗他都愿意，不是吗？然后呢，他们又把这个东西看得比钱来得重嘛，就是命又比钱来得重嘛，所以他的想法就是变成这样。那一般因为法你不会觉得他重，如果他不是一个对于法很尊重在当中得到利益的人，他会觉得这不就些文字怎么可以让我跟我的享乐体为相提并论，怎么可以跟我的身家相提并论，怎么可以跟我的生命相提并论，是不是？一般的人如果他没有这样的一个追求另外一种层次的超脱的话，他最在乎的是生命财。但是如果今天他是用法华经的角度，或者是任何一个修行者或任何一个在乎另外一种超脱，不论是不是佛教徒，你说古兰经，古兰经 他的徒他那些圣徒，他们也都 不敢让古兰经掉到地上。你看到比方说他们 在逃难，古兰经掉地上，他会马上把古兰经拍干净再包起来，不会一直为了逃难把它跨过去耶。他们也是这样的恭敬啊，高于他的身跟命之上啊。那所以像现在这个地方，他把他跟你的钱来做比较，认为这个是因为他的功能，这不是，这是因为在我们整个传达这一套理路上面，在佛教或者任何宗教思想上，法是高于一切的，法是高于你自己的，高于我们的生命财的，所以不应该把它拿来落入世俗的落框架里面，因为它是另外一套体系啊，不是光佛教啊，天主教不也是吗？他们的冥想，平常冥想手没有洗干净也不敢在那里掐珠啊，然后他们在劳作的时候是不是还把那个念珠高高的，他们也有念珠，他们的念珠是一颗大一颗小啊，然后很漂亮那样子啊，他会把它挂到旁边工作坊上面的木头那个架子上面去嘛，他也不会把它串到起跟面粉和着，因为以前像修士修女他们要自己做一些面包啊 cheese 啊，他也会很恭敬的把它摆好，是不是？那他也把经典也都放得好好的一样。所以他这个第一件事，第一个事情前面第七行第八行是他比错了，因为他所要谈的不是功能，是针对他已经这样的修行，他有这样的功德值得我们去做，而且他本身的功德已经非常的殊胜了，对他来讲造塔是照例身法供养众生，这个他应该随时都在有本事做，他已经是十方示现的。第二个字音就来自于第九行跟第十行，第九行跟第十行的话呢，他提到这法师的殊胜功德跟其他的功德财物的功德来对比，这个又是不对的、啊、因为对于整个不论是任何一个宗教或者一个追求灵修的，他对他的上师对他的法，他是不是都高于自己的一切，乃至于高于财物，这样理解了吗？所以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啊，就这个问题。好，同学们，我们先把这个《法华经》上到这边，我们休息两三分钟之后，我们来看《般若经》的系统。